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。所以主耶稣讲法利赛人有祸啊，不光在耶路撒冷，在约旦河外那边已经讲了，因为那边也有反对的势力。但是同时呢，有几万人，有几万人聚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那个现象是什么呢？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你看有的人赞成，有的人呢，你看这个世界分了，这法利赛人是反对的，但是有几万人聚集呢，要听我们的约束，而且好多人信了主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自己解释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，我来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两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像以法利赛人一样反对的，有的人呢是接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福音的火丢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接受，有的，所以呢那个争执就来了。那么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加了几句话。你看第十章，主耶稣第十章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然后下面主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主讲这段话呢？因为我们主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所以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里不是讲不能，等一等，我们主讲不能，但是在这里讲主耶稣讲不能以前，他在这里所用的是爱，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在这一段要门徒所学的功课就这个功课？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一家相争的时候，那么主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然后呢，下面说，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主一面带他们走，一面呢就把这个话放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主耶稣的第一段，我想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所以从这里呢，很明显的路越走越窄。现在给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而且呢是走十字架的窄路。那么现在主一面走，一面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呢教训人。那么我想详细我们没有时间看，但是你读三十一节的时候，刚好有几个法利赛人告诉他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所以这句话就证明说呢，不知不觉我们的主和门徒已经到了比利亚。我们讲过，比利亚是那个希律安提帕的管区，就好像加利利是他的管区。所以你这样去读的时候没有难处。那么早期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以为只是加利利做的，其实不是，你一路上读下去非常顺的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现在我们的主呢是带着门徒们，不止从那个伯大尼一路南下，现在到了比利，到了这个希律的辖管的区内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非常危险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说，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医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时候他就哭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知道，在约旦河外主又也哭过一次耶路撒冷。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，就证明说现在门徒们和主的路越走越危险，这个路是个窄路，因为现在呢希律要杀他。所以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呢，他们就走了第二阶段的路。那这是第二阶段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读到十四章二十五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主回过头浇他们的冷水。
因为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请客吃饭，这件事不是有这不是好像是请客吃饭的事，这个是要这个出整个的代价，这个代价乃是你整个的身家性命的。虽然有很多的人拥挤他，虽然有很多人和他同行，他转过来说，下面就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主。那这一次我们主用的话比是刚才第一阶段要厉害，这里我们主不是说爱父母过于爱我，这里原文是恨，人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魂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。那这里的恨不要忘记，这里的恨呢乃是指那个恨自己的性命，自己的性命就指着我们的魂的生命所。那我们的魂的生命自从堕落以后，它有了畸形的发展，就像一个胖子一样，现在本来的路不本来的门不窄，但是现在因为胖的缘故，路就变得很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需要恨我们自己的胖，要恨那个魂里面畸形的发展，也要恨这个人伦之间那些畸形的发展。有的做父母的爱儿女是溺爱他们的儿女，爱到一个地步把儿女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世界上的爱有了畸形的发展，这个需要恨。不是说要恨那个纯纯的爱，我们所恨的乃是那个溺爱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做主门徒第一个条件要恨，要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罪是需要恨，我们肉体是需要恨。一个会爱的人一定是会恨的人，所以做主的门徒不只要爱人，特别要恨自己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对自己用暴力，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第一个条件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主说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第一个阶段主是说不配，现在主是说不能，你看见吗？然后第二个条件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已经说过背十字架的意思了，那最后更厉害，我们主说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其实我们不大懂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指着把我物质东西都丢掉呢？不是，这里很明显给我，你要看这个上下文呢。上下文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说啊，主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？还有你们哪一个人呢？有一个王出去打仗，或者先坐下酌粮，能用10,000兵去敌那20,000兵的来攻打他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意思说，你在跟随主以前，你要算一算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读错了，懂得希腊的原文告诉我们的，这里的算不是我们算，这里的算呢是有一个人呢，他要盖房子，有一个人要去打仗，他要来算，他要盖房子，所以他要坐下来计算，他要去打仗，他要坐下来计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不是我们来算，是主来算。为什么呢？主要他的门徒，主要知道说这些门徒能不能把他，这些门徒能不能跟随他。这那么为什么呢？和主的工作很有关系。主有两个工作，第一个工作他要建造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第二，当教会一建造，阴间的门就胜过，这就是征战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根本就是接着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。所以是我们主要建造教会，我们主要出去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是不是我们算，是要主来算。那么如果主有一个房屋，如果主有一个征战，我们要问这个建造是什么建造。这个建造就是所谓的新造，新造所用的材料全部是新的，不是旧，不可能用旧的。所以你看见说旧补新补呢，不，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新补不能补在补跟另外一个旧补补在一起。所以主在这里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需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旧造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贡献不过是旧造，是从亚当来的，但是他的建筑呢是完全是新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他们当初要把台北火车站拆掉的时候，我里面很难过，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常常看见那个火车站。 那个火车站就是代表台北，你把它拆掉就等于把台北拆掉了。那么等到后来我再回到台北，我发现原来现在台北火车站跟那个时候不能比。那么到了台北火车，现在新的火车站，你看见当初所有的材料都没有用，所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材料一点都没有，现在所有的材料全部是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跟从主，为什么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呢？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因为不是我们盖房子，是他盖房子。问题不是他能不能，我们能不能，我们能不能走在他路上，要他来决定。我们这样跟随他是累赘呢，还是个帮助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要上前线，条件是严格的。因着要盖房子，条件是严格的，不能够破铜烂瓦就摆进去，不能凑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走这条路是给门徒们看见，这条路走了，最后他的磐石要裂开，然后呢，他要把他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然后教会建造了，弟兄姊妹，谁来建被建造？就是我们这些人。如果我们肯背十字架，教会才能得着建造。我们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拒绝贡献我们所有的旧照，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。你看见说，这条路就是主这么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可以说呢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主对门徒的教导。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，这个主对门徒的教导到最后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第十四是第十八章，我们看看第十八章。到了第十八章，第十八章啊，特别到了十节，那么就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，很明显，因为下面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是十一节。那么你这一段故事到最后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佣人为着主在那里服侍，回家以后呢，那么他做完耕完田，从放羊回来以后，他呢还得要服侍他的主人，然后做完了这一切以后呢，只当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，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教导我们怎么做他的仆人。虽然我们辛苦，虽然流泪流血流汗，但是呢，我们到了末了的时候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。虽然他打发我们出去了，像也许是七十个门徒的一个，但是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一段就告结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消息传来，就是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么可见呢，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他南下以后，又回到他原来的地，又回到伯大尼那里去。因为很明显的，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呢，是消息是送到伯大尼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主就从伯大尼就到另外一个，就耶路撒冷的伯大尼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从路加福音十一章开始，那就是从伯大尼回来以后，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。那么从这以后开始呢，就是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的故事。那么主耶稣呢，那个时候只好到以法莲去，然后他不久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。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呢，等于又回到了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很简单，有许多，但是我想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重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少年的官。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这是这个跟随主的第三步。那么这个少年的官呢，就是他还有钱。那么然后呢，主告诉他说，主不是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，主是说你变卖一切周济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你不是带着钱来跟从我，你的钱已经到穷人的口袋里去，然后你才来跟从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少年官后来是悠悠愁愁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因为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。因为在耶路撒冷啊，许多的城门，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就关了，就留下比较小的城门，叫做针眼门。那么针眼门呢，就是人可以